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那这个名当然是跟他的出身是有关系了。
这有点像我们起个什么狗剩啊啊这些名字哈。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学习真愉快。我们学习派呢，开始了一个新的旅程，就是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篇。今天是第二期啊，那我们在上一次呢，学智弟兄已经带我们稍微的从新约的一些人物介绍起，让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些新约背景里面那些复杂的人物。那今天呢，学智会再带给我们更多的关于新约世界的分享。我们先跟他打一声招呼，你好，学智。
啊，你好 ，Helen， 大家好。
我们真的感谢你上一次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信息啊，很多信息可能是需要我们慢慢消化的，也很多信息呢也是需要我们好好记住的，因为在查经的时候，特别是深入查圣经的时候，如果这个比如说像四代希律啊，我们有时候就很容易搞混。所以呢，我们继续请你来给我们接着分享吧。
好。谢谢 Helen 啊，那我接下来我就是还是按照上期我们提到影响我们今天认识当时的新约世界的那两个人物哈，特别是费罗他自己呢是出生在亚历山大，也成长在那边，那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犹太人是散居在世界各地，就是犹太人不光是在犹大这块地方，他也是在很多的地方。他们最早呢就是在埃及啊，在美索不达米亚呀，这个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差不多六世纪。那后来随着这个罗马帝国的扩张呢，他们也是一路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包括比如像北非啊、黑海啊、西班牙啊，还有像这个法国南部啊，所以他们去了很多的地方。那当时呢就是公元前63年的马加比王朝覆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罗马人，当时的庞贝是罗马将军，他征服了犹大地，那也征服了耶路撒冷，他当时就掳去了很多的犹太人到这个罗马，所以这些是作为战俘被掳去的，那他们也就相当于是散居到罗马去。那这些人呢中间有很多实际上在他们有生之年他们是就获得了自由，所以他们
就成为罗马公民了，
当时就是成为
是
对对，当时呢就是很有意思，我们也可以接下来会讲到这个奴隶制。当时的奴隶制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是谁的奴隶，那个人他有什么样的权利，你基本上就跟他一样。他比如像是个罗马公民，那如果你得了自由以后你也就是个罗马公民。
你是指是主人啊，
主人对。
实际上罗马那个时候奴隶制更多的实际上是战争的战俘是吧，成为奴隶的。
很多类型了，他也有战俘，也有比如像因着经济原因他付不了账了，这个欠债。最后就被这个债主就变成了这个卖身为奴，就是这样，也有。
他自由那是他有期限吗？
奴隶一般不是终身制，所以这个是当时罗马的奴隶制度和我们今天可能比较熟悉的美国南部当时100多年前实行的奴隶制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就是先讲一讲这个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吧。那就是比如像这些战俘啊，他们是被迫的，但是呢更多的是人口流动，他不是被迫的，他是经济原因，就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形成给他们很多经商的机会，从事农业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去到各地去了。当然这个就是说人口的流动呢，也就是带进来一个很不同的，就是和当时犹太人曾经经历过的被掳是完全不一样。被掳它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而且是丧失了民族家园，丢失了圣殿，所以他们是一个情感上来讲他是非常的悲愤沮丧懊悔，是那种感情。但现在的这个人口流动更多的时候它是带着一种好像是积极的向上的，要去争取更多的权利、
这个、
机会
是一种
利益，对对，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而且是更多的是一种城市化的 现象，就是他们去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大城市，就是像亚历山大这样的一个大城市。所以他们去了以后呢，虽然他们也还是遵守比如像犹太人的律法，还是有犹太人的集会，还是遵守安息日，还是有犹太人的节日，而且他们也奉献这个，就是像犹太这个圣殿当时交殿税，但是这些并不是说他们就向往说我要回到犹大地，他这个是反而是说出来他们实际上在当地过得很好，只是要尽这个犹太人的义务，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并不是说我是被掳了要归回，而是说我出来了，我在当地生活得很好，但是我还纪念我的本土本乡，纪念我那个老家，是那样的一种概念，
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
对，所以他每年他有能力的话，他们就节期三大节期的时候也很多人回去，所以这个《使徒行传》里一开始也讲到有这些各地来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回来过节，当然他们抄的都是各地的方言，他们不会讲这个犹太人当时就是讲这些亚兰文，所以他们基本上讲希腊文或者讲他们自己本地的那些方言。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就是说这些犹太人虽然还保留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但是他们在当地社会里并没有被排斥或者有一个反犹的倾向，也没有一个说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完全封闭的，跟外界就不接触，他们是得了就是两方面的好处，就是说当地人对他们来讲呢，就是嘲笑他们，觉得他们您不过安息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不过安息日？
好像
谁嘲笑谁？
因为外邦人他们是不过安息日的嘛。那这些犹太人要过安息日，这对外邦人来讲，他们说就是这些过安息日的人，他们就觉得你安息日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就觉得很奇怪。对，那当然引起的就是说是嘲笑，不是一个敌意。那当然这些犹太人也反而吸引了一些外邦人去，因为外邦人就是发现这个犹太人中间不一样，就是他们有神，有神的话，所以就是有很多敬畏神的人就来到了这个犹太人中间。所以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讲吧，就是保罗和他那个当时的那些基督徒常常是向这些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传讲，而且是经常在他们的会堂里传讲，所以基本上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些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是基督徒大发展的一个肥沃的土壤，犹太会堂呢就好像那个一张温床似的，就是真的是让基督徒很有机会在那边成长，因为在那里面有圣经，在那里面有神的话，有大家的这种讨论，对神的认识，所以这些是真的帮助，就是说基督徒在那边有更多的成长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圣经不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去到一个地方，他首先进的是犹太会堂，可是基本上就是犹太人拒绝他，然后他才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呀。
对，犹太人是有很多的时候是拒绝他，因为就是说不相信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在犹太人中间他还是得着一些人，也得着了不光是纯粹的这血统上的犹太人，也得到那些所谓敬畏神的外邦人，所以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向外邦去。当然从保罗自己的这个他自己的认识来讲，他希望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再向外邦人传，当然他的托付是向外邦人传，却就是他的这个犹太人的门基本上向着他是关上，所以这个也是怎么讲，就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时的文化对于他们传道的这个影响吧，就是特别比如像犹太会堂，就是说犹太会堂是随着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所出现的，因为以前的犹太人他们在犹大地，他们是以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中心嘛，他不需要自己的会堂。另外一方面呢，会堂的出现和他们的城市的这个建筑是有关系的，就是犹太人以前是有城门的，所以他们是在城门口来处理公务，比如像诉讼的事情贸易的事情都是在城门口办的。但是希腊人的这个城是没有城门，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希腊人的这个城门口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搬到这个犹太会堂里来从事这样的活动。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让这些犹太会堂，就是一开始是在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当地出现，那到公元前差不多到公元第一世纪吧，就是在犹大地本身也就出现。
就是在犹大地本身既有圣殿，那时候第二圣殿还在嘛，也有会堂。
对。
所以我们看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是进入会堂啊，他拿起了圣经来读啊，就看到那个时候。
对，现在的学者研究就是犹太会堂差不多是在公元前三世纪首先在埃及出现，因为埃及是有很多散居的犹太人。那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是在犹大地本身也就出现，就是 synagogue 这个词本身是公元前三世纪在埃及出现，因为这些都是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吧。可以回头来讲一下这个奴隶制哈，就是当时的这个罗马人他们的这个奴隶制，就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差不多是有6000万人，整个罗马帝国，其中有1200万是奴隶，所以奴隶占了20%，所以奴隶的那个数量非常非常庞大，奴隶是支撑起整个罗马帝国的一个经济的柱石。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奴隶制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我刚才讲就是他们是不同于在美国南部100多年前所形成的奴隶制。那首先第一点当然就是它不是以种族为划分的，就不是说那黑人才是奴隶。那他这个基本上就是说除了战俘以外呢，很多就是经济原因也会导致人欠债，后来就是卖身为奴。那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奴隶不是终身制的，他是可以被这个主人释放或者他自己自赎，因为奴隶是自己可以拥有财产。他不是说像中国古代的那个奴隶，我们的感觉上就是奴隶是完全没有人身的自由，也没有财产权。但那个时候的奴隶他是有财产权。那个时候呢，那个罗马人基本上就是他可以是释放他的奴隶，让他们成为罗马的公民。那其中的一个例子就很有意思，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3到25章里面记载了一个罗马在犹大地的这个总督叫菲利斯。菲利斯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奴隶出身。菲利斯这个人他曾经是奴隶，但是呢他是被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就是格老丢他的母亲释放，就是说成为自由人，然后他一步一步就成为了这个总督。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这个阶层的这种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固
化
的情形。
对，还可以跨阶层。
对，你那奴隶一步一步对往上跑，他自己就成为了总督。所以是他当时去审保罗，当然他也没有就是说秉公办案，就是他就是把这个保罗的事情就留给下一任，他就是自己就跑掉。那这个是菲利斯总督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你就来读比如像菲利门书保罗写给菲利门来介绍这个欧尼西姆这个奴隶的时候，保罗他特别在16节他讲让这个菲利门看这个欧尼西姆不再是奴隶而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对我确实如此，何况对你呢，无论在肉身或在主里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背景知识，也许你就会想啊，保罗在这边实际上是劝菲利门不仅是接受欧尼西姆，实际上是也是给他有一个机会，是说真的你就是让他自由，让他能够像你一样是一个自由人，是真正的不仅仅是在主里面是弟兄，而且是在肉身上也是弟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背景的一个概念，因为保罗写这个菲利门书的时候他非常委婉但是也非常坚决。
对对，
他很委婉的劝菲利门，但是他也很坚决的提出他的主张。
对，就说保罗写的这个菲利门书是他的修辞用法的最高级的阶段。
对，他用了很多的当时的人非常理解的这种修辞的手法。对我们今天的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怎么会这么写，但是如果当时的人一直是在那种文化里面成长起来，他是很懂就是说他表达的那个潜在的含义是什么。而且在《使徒行传》的那个第6章里面也有一个叫称为自由人会堂， 当时因为这些人来跟那个斯蒂凡来辩论的时候，就专门有一个会堂的人就称为自由人会堂。这个自由人会堂实际上就是以前是奴隶，后来获得自由，所以这些人单独出来弄了一个犹太人会堂。所以挺有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到这些奴隶他们后来的一个情形吧。而且奴隶他实际上是可以受很好的教育。他就是奴隶，比如像在成为奴隶之前，他可能是当地的就是说贵族，受很好的教育。那比如像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也都讲到过，比如像加拉太书里面他就是讲到这个律法是我们的启蒙教师。启蒙教师这样的词就是基本上是就是当时在罗马这个帝国的时期基本上是由奴隶来担任。就是比如像罗马的贵族他们的孩子都是交给这些有文化的奴隶来担任他们的，你讲启蒙教师也好，也讲这个
家庭教师哈，
对对，有点像家庭教师导师啊那样的，就是从小带孩子然后教他一些基本的为人处事，
对对对，
教他一些基本的这个伦理道德，这些东西，就是所以律法是我们的启蒙教师。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能用就是在我们的文化观念当中的奴隶这个概念去套用当时的罗马和新约世界里面的奴隶。
对, 对, 对，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能都不同，并不是说罗马的文化就多好，对奴隶会有多好，当然他对奴隶也是有很残忍的一面，就是比如像斯巴达克起义啊这些，就是说对奴隶他是有很残忍的一方面，当然就是说确实每个国家每个不同时代的奴隶制是要分开来看，就是你不能把确实就是时代不能错位，然后文化不能错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且当时的奴隶实际上在从穿着上来讲和一般人没有区别，所以你走在街上你看不出来这个是奴隶那个不是，就是说没有这种概念。对，所以他们是被鄙视，但是不是社会的最最底层。就是奴隶当然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但是他不是最最底层。最最底层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这些葡萄园的这个园主要去寻找那些雇工，那些雇工实际上是最最可怜。那雇工就是说他们是自由人，但是他们没有工作，他们每天站在这个街上等着有人来雇他们去做工，这些人实际上是从经济地位上来讲他们是最惨的，因为生活没有保障，就是一日三餐没有保障，这个跟奴隶是还是有区别。所以有些自由人他干脆就把自己就卖了，就为了要得到生活的保障，所以有这样的情形。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奴隶制度吧。
对，非常好。
对，然后我就接下来稍微讲一讲保罗吧。讲到保罗呢，实际上就是说在新约里面讲了好多次，保罗自己也是讲就是受这个犹太人的鞭打啊，40下减去一下，这个来讲就是说出的什么呢，就是说出实际上保罗他自己是自愿服在犹太人的律法底下，因为按照保罗是罗马公民的身份来讲他是不会受到这种鞭刑的，这个鞭刑对罗马公民是不适用的，所以他自愿的，这个是说出他服在犹太人的底下。那他自己作为罗马公民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权利的，他比如像选举地方长官啊，他可以在这个罗马的法庭上受审，不受犹太会堂的审，就是犹太人的这个议会是不能够审判像保罗这样的罗马公民的。那他也可以上诉，他也可以，罗马公民他们是个人税是免交的，就像耶稣讲，就是这个税都是向外邦人收的，就是自己人是不能不收税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也不受比如像十字架这种刑罚的这个惩罚，他也不受比如像鞭刑啊，还有这种就是说比如像扔到狮子坑里啊强迫劳动啊，这些刑罚对罗马公民都是不适用的。所以后来比如像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有被扔到斗兽场里，被这个狮子野兽给撕裂，这些实际上就说出他们本身不是罗马公民，他们是比如像是在罗马的犹太人，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就是说保罗常常是把他罗马公民的身份放在一边，然后接受犹太人的这个就是说这种刑罚，当然他也向这个罗马皇帝来上诉所以遇到不公的时候他也提出这样的上诉，所以保罗是很灵活的一个人， 就是说他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而且保罗这个名字他实际上也很有意思。保罗这个名字呢，就是说罗马人的名字实际上它是有三部分组成，所以用中文来翻就很不容易。中文一般是就是姓和名，就是两部分。所以我们翻英文一般也就是说 first name, last name, 就是两部分。但是罗马人的是有三部分组成。保罗这个他以前叫扫罗。扫罗呢，这个是当时就是很明显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名字，是他的名。那这个名当然是跟他的出身是有关系了，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犹太人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对，所以他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为什么后来保罗他去外邦人中间传道他不用扫罗这个名字呢，就是很多的学者也提了很多的疑问，就是说提出他们自己的想法，说为什么会不用呢？有的人说是不是他就不想要说出他犹太人的身份，应该不是了，就是说他保罗是很坚持他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他自己不会说在外邦人面前就掩饰他的犹太人身份，这个应该不太现实。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跨文化宣教上常常会遇到的，就是你的一个名字在你本民族的文化里面是一种含义，但是在到了另一个文化里面它的含义就变了。那这个扫罗就有这个问题。那个 Saulus 这个词在犹太人的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名字，而且这个名字是很有这个光辉形象
的
一个名字。对，但是呢在外邦人就是在希腊文化里面呢，这个名字不被是看成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当时的这个妓女，就是他们非常富有挑逗性的那种走路的方式。你知道，就是他们那种搔首弄姿的那个方式称为 Silos。所以在外邦人来看，如果你起这么一个名字，他以为是你的小名儿，你知道，你小名就是比如像搔首弄姿。所以就这样的名字对保罗传道明显是很不利的。
起个什么狗事儿啊。啊，这些。
对，没错。
这些名字哦，就是听了，如果谁起个大名叫狗剩过来呀，我们首先感觉这个人可能是个乞丐呀或什么的啊。
对对对，所以你就给人一个误解，所以他不想引起这样的麻烦，所以他可能就用了他名字那个最后那一部分，他就叫
保罗。不是他改名了，是他名字的。
不是他改名，他名字他三部分名字里面最后那部分就叫保罗。那这个保罗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如果读使徒行传，实际上保罗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名字，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里面，保罗他们第一次传道先去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那个省长他就叫士求保罗，士求保罗，所以就是说保罗也是这个省长的最后那个名字。名字的最后一部分，所以也就是说保罗这个名字可能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大家可能很多人知道，所以就是说保罗用这个名字也是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不是好像是莫名其妙跑出来给你们讲这些的，我是有一个就是说身份地位在那边。所以这些东西吧，就是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经，就是说给圣经提供一些就是说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背景知识吧。那我就再讲最后一个，就是可以讲一下奋锐党。当时这个耶稣出来传道，他呼召了12个门徒，其中有一个门徒中文常常就把它翻成叫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呢，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讲，这个词可能是用的时间上是有错位，就奋锐党这个作为一个政治性的这个派别，或者是有一个比如像为了自由而战啊，或者是为了这个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的恐怖分子吧，就是他们是要搞暗杀呀，搞这些暴动，对，没错，就是这种性质。这个词实际上是在公元后66年，就是第一次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时候，这个才出现了这么一个派别，才有这么一群人被称为奋锐党。那这个词本身比如像 zealot 本身的含义就是我是热心要做一些事情的，所以说出来这些人是坚信犹太人的信仰，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他们是恪守犹太信仰的这么一些人。那这个是在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在那个文化背景和时代条件底下，他的那个含义。 但是我们把它套成愤锐党，有的时候就是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耶稣也招那些就是激进的政治冒险家，就是那些，但实际上他当时更重的是宗教色彩，而不
是
政治色彩。
愤锐党这个词本身是公元后66年以后就出现，犹太人抵抗罗马统治的那个时候，其实才真正有愤锐党和革命党这个色彩。
对，
但是呢，在耶稣基督，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有愤锐党西门，那个愤锐党实际上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革命党，不过是一群
宗教上是非常
坚持的，
对，它不
是
一
个政治，
不是一个
政治上面
的
政治层面的一个描绘，它并没有特别的政治含义的在当时。
对，它不一定是有那个政治上的含义。
但是应该还是我在想，因为犹太人整个他是很盼望大卫的国啊重新执掌王权。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期待其实也是地上的国。所以你说他们没有政治上的这种含义，可能也不见得哈。
对，就是说他们的怎么讲，就是犹太人也确实就是说分门别类吧，就是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到耶稣面前来，他们想寻求的也都不一样。当时只是还没有形成这么一个大的气候吧。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们是在当时的那个条件底下想要恢复和神的关系，就是他们当时虽然已经被掳归回回到这块土地，可是他们是在外邦人统治底下，所以就着他们来讲，他们是很清楚被掳归回的这个实际上使命并没有完全的完成，就是说神并没有和他们完全的同在。所以为什么耶稣的这个名字讲这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名字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强的一个字眼，是传达一个信号，就是说神已经与我们同在，而不是像犹太人想的说神今天还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还生活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所以耶稣带进来是一个全新的认识，他是颠覆人这个传统的一个对神的一个看法和认识。
对，是我觉得学制透过他的这样讲解，让我们对新约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新约世界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对我们今天隔了2000多年的这个后现代人来讲，如果我们读圣经不去了解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实际上缺失了很大一块。所以呢，我们也谢谢学制带给我们的这个分享。我们这个他赐给我们圣经的新约篇呢还会继续，因为我们的学习派也会继续，但是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学制带给我们更多的分享。谢谢你，再见。
好，谢谢 Helen、谢谢大家，再见。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